是你恩待了我，恩待我们这一群，你所爱的，你宝血赎回来的，你的羊群，你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，你喜欢我们望尽背后的一切，双目单单独独的注视着你。奔跑，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我们不再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是你把我们从这地上的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出离罪恶的世界，进入你的国度里，来认识你。是你亲自带领我们来跟随你，在你爱的重召里，在你慈爱的呼召里，你说，你若愿意跟随我，就要弃绝自己。背着我给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你愿意我自由的选择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在你荣耀的光中，在你爱的呼唤里，我的灵清晰的知道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，可以选择。背起你的轭，与你同行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多么多么的愿意，我愿意弃绝自己，我愿意背起你的轭，因为这是必须的，这是跟随你所必须的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我就不愿意思念地上的事。让这世界上的肉欲里的撒旦来的老人的罪过和纠缠人的这一些败坏，阻挡我跟随您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坚忍到底。记得，我已把我自己。当做活祭献给你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给的我都要，你给我的样样都好，包括十字架上的苦难，是为造就我，我都要。你要我给的，我都给。你要我弃绝的罪恶，我都弃绝。你要我把你给我的各式各样的丰盛当你钥匙，我愿意献给你，包括你赐给我的美好生命，我都愿意献给你。就像信实之父亚伯拉罕，你把以撒格赐给他。当他爱以撒格，跟爱你的程度，他分不清楚是，因为你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，你就要他献上以撒格。不是以撒格不好，你要我们献上我们生命中的好，是为了我们更成全、更好。唯有从你手中赐给我们的，我们领受的，才是真真实实的好。我的生命里最好的就是你重生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只有领受这恩典的人。 你才慈爱的呼召，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，把生命献给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以感恩的心，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，把我整个的生命毫不保留的献给你。你要的，我都给你。主耶稣，我愿意完完全全的属于你。你把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，你的最爱赐给了我，让我得着主耶稣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珍宝。我也愿意把我最好的给你，这才是堪当的敬礼。你是活人的天主，只有在你内才能永远的活着。我把我自己献给了你，你悦纳了我的奉献，我就要永远活在你的同在里。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，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抉择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抉择。主耶稣，我要永永远远选择你。我要永永远远的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样样都好，他是爱，他决意定义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，他是爱，埃格北的爱有尊重，是他邀请我们来承受，而不是强迫我们不能选择的被迫。所以他邀请我们，他邀请我们来承受这最美的祝福。那么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呢？他多么看重我们是一个成全的人。你知道成全的人是会做美好决定的人，是不是？什么决定都不能做，那是个孩子，甚至于孩子做的决定是错的，那成全的人会在对的时间做对的决定。我们的天主要帮助我们进入成全，他要使得我们是完完全全自由的选择他，自由的爱他。他把这自由的意志赐给我们，人用错了，就不自由的陷入了罪恶的权势下，受到罪恶的压迫。我想行的善，我没办法行，我却被一个恶者压迫着，我不想做的恶，我却常常继续做。是天主怜悯我们，不愿意我们在罪恶中丧亡，进入了地狱永火的可怕的地方。他来救我们，他打发的他的圣子耶稣来拯救我们。主耶稣是不是被迫来的？绝对不是，是他心甘情愿的，他心甘情愿的选择了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，我是指着属灵的，就是天有多好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好，但是我们可以体会，就是天上的好跟地上的好差别太大了。在天上什么都不缺，
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是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没有一个孩子诞生下来舒适的床，婴儿床，他是睡在马槽里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，这是他的拣选，他的拣选，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拣选，他是拣选来这个世界，也是带着使命。我们是被天主拣选，也有我们多么多么盼望被拣选。当我们被天主拣选，他要拣选我，我才能够被拣选。但是他拣选我不是强迫我，而是呼召我，我愿意答复他，事就成了。我们来到这世上，也带着使命来到这世上。有时黑暗笼罩了我们，我们忘了起初我们的目标。结婚的时候不是带着盼望说我想要做一个非常称职好的丈夫，如果我有孩子，我要做个很好的父亲或母亲，我要对你终身不变，不论环境顺或不顺，疾病健康，我都要对你忠心，我要爱你到底。其实在婚礼前是在那一个美好的氛围里，我真的愿意，可是碰到了实际的挑战考验。好的时候好感谢哦，这是你给我的骨中骨肉中肉，好感谢你哦。后来说怎么会让我痛呢？原来是骨中刺，肉中刺，是骨刺，好痛哦，你拿掉吧。就是说我们的愿意被迷惑了，被各种困难改变了。而重要的是在人世之间，可能我们真的会有错不圆满，但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选择是圆满的，他不会错，他不会错误的呼召你呼召我，拣选你拣选我，我也答复他，我们都答复了。当我答复了以后，我们就跟他立了盟约，永恒的约，他不会忘记这一个永恒的约。我们忘记了，他还是不会忘记。为此他打发他的圣子来到这世上，让这一些在世上的人能够得到真光，信主重生得救。那么主就在这个基点上继续的呼召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就是我们的选择。说实在的，我们是他宝血赎回来的，就是这个主人把那个主人的奴隶买过去，这个奴隶人说不听他的吗？但是这个主人很好说，我释放你的自由，你愿意继续跟我在一起吗？那是多么大的爱。为此当我们愿意选择他死，我们就进入了这美好的路程。这是一条高超的正义的坦途，这是一个美好走到天上耶路撒冷城的道路，是走到西庸圣山的这一条高超的道路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去，他会带我们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门徒就是要跟着他学习他的榜样。我们打开路加福音22章，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岁月里，他都是选择父的旨意。他的时候到了，在山上耶稣显现了圣容，阿爸父的荣耀充满在那里，有梅瑟厄里亚从天上来谈论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受难致死的事。耶稣下了山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，那是父的命定，他就往父命定的方向去。当他在路加福音22章， 他在恳切的祈祷时，他在橄榄山那里，门徒跟他去了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是在第四十节，你们应当祈祷，免得陷于诱惑。你们应当祈祷，免得陷于诱惑。祈祷就是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天主此时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要做什么，他启示我应当如何去回应，应当如何抓住他的应许而得胜。你们应当行务祈祷，免得陷于诱惑。不祈祷很容易陷于诱惑，也就是说，诱惑不论你喜欢或不喜欢，他都来找你。可是主要我们祈祷，让我们免于陷于诱惑，我们可以不陷入诱惑里，就是祈祷。主耶稣离开他们有头时那么远，屈膝祈祷说，他的祈祷带着极大的敬虔。祈祷要以敬虔的心、敬畏的灵，向着更高的那一位祈祷，就是他掌权。求你启示我，求你帮助我。当我们谦逊的祈祷，寻求他的旨意时，罗马福音第七章，你若真心愿意成行他的旨意，他必会启示我们他的旨意，就是我真心愿意。当耶稣这样的祈祷，他说，父啊，你如果愿意，你愿意吗？还是不愿意？是你的决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给我免去这杯吧。就是他也有他的想法，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但是主会炼净我们的想法，炼净我们的情感，炼净我们的意志。如果你愿意，请给我免去这杯吧。这杯指的就是十字架的苦难，他知道，他为此而来，他知道，他也说，人子受光荣的时候到了，就是这一个时刻临近了，到了。我为此而来，他是为这而来，他在祈祷是，这真是这一个时刻，现在这个杯吗？如果你喝错了杯，死了，那么你该死的地方，该喝的杯就没有喝，对不对？不是怕死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不要用自己的倾向认定为是天主的旨意。这是我们的死角。我们很容易因为我喜欢就说是天主的意思，是我自己被骗，那么他也被骗，其实有时候是撒旦骗你来搅扰你。因为我们有问题，为什么伯多禄他拉着耶稣说，这事不能临于你，耶稣立刻知道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。伯多禄所体会的不是付给他的，在一个高超的启示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爱自己的心没被对付，他没有醒悟的对付他，为此他就是为了爱自己的心灵，三次否认耶稣被塞。那么我们里面有这一些不愿意在十字架上致死自己的肉性，就是一个破口。主知道，他知道，如果是属肉性的人，就不会知道属神的事。那么属神的人什么都知道，是因为他们的魂跟灵分开了，那魂不能够加在灵上面，让灵搞不清楚状况。那么主说，不要随我的意愿，违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他要的是父的旨意。主啊，到底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？我有我喜欢的，我有我想要的，但是这不重要，我要选择你为我所安排的，我要选择，请你帮助我做对的选择，不是不选择，而是做对的选择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，加强他的力量，他在极度的恐慌中祈祷，越发恳切，他的汗如血珠滴在地上， 这是主耶稣基督迫切祈祷，迫切祈祷，到达一个这样的迫切，汗流下来了，汗里面带着血，就是一个极大的压力，让他在那一个时刻，他的肉身也承受了超乎常人可以承受的尺度。有医学的专家说，只有人在一个极度的恐慌压力那个状况的下面，汗才会流出血，一般不会，就表示说他是真的人，有他肉身的限制。那么他在这个时刻他是怎样迫切的祈祷，迫切的祈祷，迫切的祈祷。主告诉我们说，在末后的世代，我们如何能够逃脱那一个可怕又伟大的日子呢？就是要醒悟祈祷，醒悟祈祷，我们要醒悟祈祷。当他醒悟祈祷的时候，他跟门徒们说，难道你们不能醒悟片刻吗？他这么爱他们，给他们这么多，现在希望他也跟他一起祈祷，其实不是只是为了主耶稣自己，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不跌倒。然而天主喜欢我们彼此扶持的，当你迫切祈祷，我迫切祈祷，我们两人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就比一个人祈祷更讨天主的欢心。但是在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，谁跟他同心祈祷？一个也没有，仇敌是很多。那么在这个状况下，主学习着说，不因为别人而怎样，我祈祷。这是十字架炼净后的生命，这是背着十字架，就是不是靠着己，因为父与我同在。他知道父任何时刻都与他同在，但是在这一个极大的困难考验跟状况里，有的时候父的同在是被一种隔阂而不知道，就是我明明知道有一些我该有的，但是他在这里吗？不单人在。换句话说，主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你们有没有体会到主不在？我们都会有过了哈。是我体会到主不在哈，对。但是主是在的，他在，我不在。问题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属灵的世界他在，属世的世界我们不通属灵的世界，我们在属灵的世界，你眼是瞎的看不见，那个是聋的听不见。他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就是听不见。那么在这一个世界里的搅扰中，我们有的时候是要用信心来相信，而主耶稣在迫切的祈祷时，他的肉身也是软弱的，有天使来显现，加添他力量，就是父掌权，父会安排派遣天使来照顾你，照顾我，照顾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着信靠阿爸父所安排的。我把我自己交给他，由他掌管我的生命，我要相信他的安排，他会掌管，他会做他要做的事。那么我们也在主的榜样中学习着完完全全的依靠天上的父。我们完完全全的依靠，就是你把你自己献给了天主，那么你属于他的，谁照顾你？天主会照顾你。谁养活你？天主会养活你。谁保护你？天主会保护你。我们要在这样的信心中继续的前行。主耶稣基督在那之后，他知道，他就定义往父命定的道路。当他被抓死，伯多禄该祈祷的时候睡觉，当 醒了以后发觉怎么是这样，他就拔出刀来砍了大司祭仆人的耳朵，就说放下刀剑。在马窦福音，主说：“难道我不能够要求我的父派十二军的天使吗？如果主要人保护，也不需要伯多禄拔刀来保护。”他拒绝了人提供给他的安慰跟保护，就是他完全信靠。因为十字架会把世界里的供应切掉了，你知道撒旦有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些经验，把你提到圣殿上，让你从那里跳下来，你怎么会被他提到那里去呢？在诱惑里，他要把耶稣带到极高的山上，显示给他世上的荣华，跟他说：“你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给你。”就是他给你山，常常指的是示波，在高山上，在他的殿里，我们要拒绝，不是天主给你的。就是只不寻求自己的光荣，只也不寻求自己的喜欢，他只寻求父的旨意。接下来耶稣背着十字架走上了这十字架的道路，他为此而来。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3:27，有许多的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，妇女捶胸痛哭他，他们是看到耶稣基督的苦难捶胸痛哭，他们真的是不舍不忍这样的哭泣，而且他们跟着耶稣哭捶胸哭好多的人。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转身向他们说，主说什么？耶路撒冷女子，耶路撒冷女子属灵的意思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女子，就是基督徒们，你们不要哭我，主说你们不要哭我，但因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。我们该哭泣的是我们的罪，我们该哭泣的是我们的心硬，因为日子将到，那时人要说，那欢胎没有生过产的胎儿和没有乳养过的乳是有福的。那时人要开始对高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对丘陵说，盖在我们身上吧。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木他们还这样做，对于枯槁的树木又将怎样呢？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话，这一个状况就是末世录6:14-17第六个印打开始的状况。第五个印是的殉道者的血在祭台上祭台下呼喊，也就是接下来的印就有这样的状况，主完完全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你们不知道，主知道，就是主他不寻求自己的旨意，他才能够很好的准备好来承受父的启示。我们也是放掉了我们自己的，不思念地上的事，才能思念天上的事。不爱世界才能爱天上的父，你又爱世界又爱父，其实你是不爱父的人。你又思念地上的事又思念天上的事，其实你是属地上的人，不是从天上来这里成行父旨意的人。当主这样说，我们看到背十字架的人 是不寻求自己的光荣，也不寻求别人的安慰跟肯定。不要为自己讲话，要为天主讲话，主在为天主讲话。十字架是一个拣选，他又拣选的是接受这些人的安慰，还是去安慰指引他们该做的准备，也就是在那里有从天上来的供应。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你就不依靠他的供应。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可能他们会迫害你，但是天就开了，天上的供应远远大过我们所认识、所求、所想的。仅此一生很短的，未来永恒的闪报是大的。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呼召。他们到了那主掳的地方，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也钉了两个凶犯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耶稣在那时，耶稣祈祷说：“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”就是主一直带着爱，愿意这爱给人，他为此而来，愿意这些罪人被宽恕、被赦免而得救。他多么愿意舍弃自己。十字架是一个愿意把从天主得到的好处给别人，而不是要把别人的好处变成自己的，是一个愿意给的生命，也是一个能够承受天主丰厚供应的生命，你才能给。而在那个时刻，有两个凶犯就在他旁边，主都这样做了，但是有些人就继续的说一些伤害他的话。35节，民众站在那里观望，首领们嗤笑说：“别人他救了，如果这人真是天主的受福者，被拣选的，就救他自己吧，不领情。”那么别人不领情，你就改变吗？就是主一直拣选，按照他为神的本性，他荣耀的天主子的身份，他可以调动十二军的天使，不要调动十二军的天使，一个天使就够了。他只要说一句话就成了。如果他要做的事，他是天主子，什么都能，他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。他选择不下来，受屈辱，受到别人这样的嘲讽，他也不为自己讲话，他也不改变他的抉择。有的死是很快的，不小心从山崖上跳下来，你还没想清楚就已经血肉模糊就过去了，也不用想怎么救自己。在水里淹死挣扎的时候，想个 几秒钟几分钟就死了。如果被子弹打死的，一枪打到了头脑，你还没想就没了，就很快就过去了。十字架的死是很长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3个小时，很长的。而这一个很长的，你可以想，我要继续吗？来继续吗？主就是坚忍到底，坚忍到底。你已经决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是一个长期的死亡。这救人的死，耶稣的血流流流，如果不止血就会死。那么这个血继续流，也是流了很久，3个小时，他都愿意继续的坚忍。而在这一个时刻，兵士也戏弄他：“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，就救你自己吧。”他不用自己的办法改变 阿爸父的命定。这是背十字架的人，愿意照着父的命定、父的办法，而不是自己的办法。十字架为犹太人是一种愚昧的，但是却是天主的德能，天主的智慧。在他上头有一块用希腊、拉丁、希伯来文写的罪状，这是人给他的罪状牌。但是这罪状牌写什么呢？这是犹太人的君王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，也就是在人的罪恶中，天主显示了他是犹太人的君王，他是以色列的君王。虽然人嘲讽他，你既是犹太人的君王，你就救自己吧。而在凶犯中，有一个侮辱耶稣说：“你不是墨西亚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”他真的是在求主耶稣基督救他，相信主是墨西亚救世主吗？不是嘲讽。到死之前，还要继续的在犯罪，在黑暗中。而在这些罪人的嘲讽、谩骂、苦待、迫害、刺激下，耶稣并没有改变他要做的事，就是真正背十字架的人是一个为天主而活的人，不是为自己而活的，就是那个己完完全全在这过程中死了，就没有任何的障碍来显示天主权威。如果你在那里还跟罪犯吵起来，你还告诉他你是该死的，我是不该死的，那么你就不是王，你是底下的搞不清楚状况的人。另外一个凶犯会斥责这一个败坏的凶犯，斥责他说：“你既然同样的刑罚，连天主你都不怕吗？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是我们所行的。但是这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。”主没为他自己讲话，主却打发一个义人。虽然曾是罪人，在这世上他有光，他说出了真理的话。随后他说：“耶稣，当你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当你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”这是耶稣回答了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”这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王，而这个王是可以给你的。他到了天上乐园里，他也可以带着这一个信靠、相信、带着盼望的人一同进入乐园。他不是要别人安慰他，而却是安慰别人。有的时候背着十字架就一直在夸耀我多苦，我多苦，我多苦，你白背了，你一直活在肉身。就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花了我很多年我才明白。我在1992年，我甚至在临期后的一年后，在我的工作中受到了很大的磨难、考验、很大的痛苦。我在那里也走不出去，也没办法离开。那是主的手，就让我在那里，他在炼尽我的生命。有很多的伤害，有很多的被攻击。我知道我要宽恕他们，你愿意宽恕他们。无论我怎么讲，讲的越多就越被修理，就是要修理你。其实有一个地方希望我离开这公司，免得我的钱很多，薪水很多， 然后公司没钱，用一些方式，但是主没要我走，我就不愿意走。如果主要我走，其实我的心里是想走，是主啊，你带我走，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带我走呢？如果你给我一个扫厕所的工作，你比我在这里好啊！我真是心里面是这样，什么工作都可以。但是你没讲话，我就不走，是我拣选不走。当我拣选不走，就跟我讲说，我要你因信我而得胜。我很明白，你要信我，信靠我而得胜。我要你因信我而不受伤害，不懂。我怎么能够因信他而不受伤害呢？已经遍体鳞伤了。后来他的手改变我，那一些伤害我的人都跟我说好话了，真的那个伤痕都抚平了。但是主的话不是说我要治愈你，他说我要你因信我而不受伤害。我不明白。好多好多年后，主光照我，加拿大人书第二章，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的我不是原来的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我活在对基督的信心中，也就是我的旧人在十字架上的炼境中间死了。你这死人你可以伤害他吗？连死猪都不怕碳水，但死人还怕什么人讲什么话？你也听不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一个受伤的感觉，就是主告诉我说：“你还没死，我要你死透了。”我花好多年才知道的，而且也只有这样死了，跟他同定十字架，才能跟他一同为王。你们若与我同死，就必与我同生。你们若坚忍到底，就要与我一同为王。是要坚忍到底，要与他一同为王。十字架上面是显示说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跟宗徒们说，在我苦难时与我相携的就是你们，为此天上的父已为你们准备了宝座，你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。就是他们跟主一同走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坚忍到底的。在路加福音24章，主向往厄马乌的两个门徒说，他说说了很多的话，他们的心被鼓舞起来。就讲一句话，墨西亚岂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？墨西亚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，是必须要经过这些苦难进入他的光荣，王的光荣，得胜的光荣。那么保禄宗徒也说，我们翻到哥罗森书第二章24节，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，反而觉得高兴。主耶稣基督，他选择了十字架上的道路。在希伯来书12章，他说，他为了眼前的欢乐，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荣辱受苦。他看的是欢乐，而轻视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保禄宗徒说，为你们受苦，反而很高兴。也就是这一个过程，我们受苦有很多原因，有时是我的罪没有悔改的，你是该苦的，该受责罚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是为义而受迫害才是有福的，因为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天国是他们。因为这样，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足基督苦难所欠缺的。基督的苦难是圆满的，完成了，没有什么可以加可以减，他完成了。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完成了就是完成了。我们看到 福音中怎么记载着耶稣如何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他完成了到天上，但是他的身体就是我们教会还在地上。当你迫害基督徒时，主耶稣在天上他的身体不痛，所以他才跟扫路说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他已经在天上了，怎么能迫害他呢？过去一个迫害教会的，如今却为了基督的教会、基督的身体，心甘情愿的受苦，就是很高兴的愿意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，天上的父是安慰的父，他喜欢安慰我们，他常常安慰我们，他在我们的苦难中安慰我们，好使我们能够从他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，他愿意安慰我们。所以这一些从人世之间的安慰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亲自安慰，他就亲自安慰，他就亲自安慰。有一次我在祈祷中，我把一切的苦难都交给主，没有对任何人去说，其实也不能够自己去扛，扛不了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些，是要在迫切祈祷中献给主，主的能力加给我们。所以他加给我们直到一个地步就不受伤了，是因为死了，那么复活的生命就彰显出来了，我们的魂救人是应该要在祭坛下面等候神的时间，我们的灵就自由了。让我们最不自由的就是魂，包着它，有很多错误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都是在魂里面。所以为什么伯多禄耶稣说撒旦 退到我后面，就是伯多禄的魂。那为什么他可以说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是墨西亚，这是灵里的启示。所以当我在祈祷中，我感谢主很愿意欣然接受，奇妙就很平安。我就看到我自己在十字架上，当我看到我自己在十字架上，我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主的安慰，主的同在，非常的安息。主说你们背起我的轭，学习我的良善心谦，你一定会得到你灵魂的安息，思想情感一直都安息，相信他。我就看到这十字架上的我在动，他在生，一直生。我为什么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，升了很高很高，升到了天，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大门前。我不明白，然后主跟我说，你把这一个十字架拿起来，你知道十字架如果底下很长的话，它一直上去上去，那么在上面，主跟我说，你从那上面拿起来，我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拿起来的时候，这只十字架变成一把好长好长的剑。那把剑他给了我非常长的，是征战用的剑，得胜的剑。那么那把剑主要让我看到可长可短，就是你要它多长就多长，多短就多短。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力气，这么大，从地到天的这么长这么大的一把剑，我怎么握起来？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，得胜仇敌。也就是这把剑可以分开我们的灵跟魂，就是这把剑是主话，主的话会在你里面有力量、有生命。那是主的恩典，他要我们进到 圣所。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一章第九节，我若望你们的弟兄，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同患乐、同完全、同忍耐的，这里提到了同患难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苦难加得越多，安慰也越多。耶稣基督的苦难越多，这一个旧生命就在这过程中死了，新生命就活了。同王权表示说，这不是只给若望中途一个人的，是给很多愿意这样坚忍到底，与他同死就与他同生，经验到这死亡复活，以他一同为王，同为王，同忍耐，这是重要的事情。就是爱是恒忍的，忍耐有多少就显示出爱有多少。我们的天主极其忍耐，这一个忍耐他等候着我们悔改，他等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耐到最后一口气，一息尚存仍然是这样的爱，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活着就必须爱，你会永远活着，也永远爱，因为爱我们的天主有一个器皿，他可以把他的爱源源不断的供应。为天主的话，并未给耶稣作证，他是为天主的话。这一个为天主的话，就是天主的话掌权，我不再用我自己的头脑去想事情了，是天主的话启示我，我按照他的启示想他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这个过程，也就是周遭有好多的人，他们攻击耶稣，他们侮辱他，他们苦待他，耶稣在寒冷中，可是他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哇，求你宽恕他们吧。他知道父的心，他知道他们需要悔改，他为他们祈祷。那么有人安慰他，他不愿意把这一个神圣的使命变成人婆婆妈妈的地上的爱。他看到了在末后的时代这些灾殃，他在讲那个可怕的灾殃，他愿意为救赎我们脱免这个灾殃，他舍弃他的性命。他看到了我们若不悔改会到地狱火湖里去，他不愿意人上报，这是阿爸父的心。他说天主竟爱这样爱的世界，他所创造的世界，他不愿意人上亡，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上亡反而获得永生，他要我们永远活着，他不愿意我们上亡。就是这一个看到了更大更远更真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，我当做的是什么，那么还有一个我愿意吗？我有一个持续的愿意，持续的愿意，持续的愿意。所以这一个为了天主的话，为给耶稣基督作证的愿意没有改变，而受到了迫害，而这个迫害呈到了一座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。帕特摩的海岛上，那是一个监狱，就是四周都是海，极重的囚犯把他囚禁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什么同伴都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的，你也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，就是四周都是海，监狱的墙也很高，你是在那边坐监，就是你的四周环境绝了路，什么盼望都没有，就是在那里。但是记得一件事，你的四周的盼望所有的路通绝的时候，天还是开的。我们有时候这样子看，这样看，这样看，就是不会抬头仰望天，天永远是开的。就是这一个地上的路都被封了， 他是为主的缘故，他仍然安息在那边，坚忍。他知道有完全，带着盼望，他轻视了患难，愿意为主而受苦。就在一个主日上，我在神魂操拔中听见背后有一个大声音，他的灵就被提到了天上，他的魂安息了，他的灵就被提到天上。你要进到天上，就必须有安息的魂，不受到魂的搅扰。那么大司祭的话利剑就把你的魂跟灵分开，这个分开是一个天主的工作，不是自己可以做的。我们甚至于不知道什么是属魂的，什么是属灵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天主的话显明。那么天主的话显明了，他也解决了这一个灵魂不分的痛楚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痛楚，就是也是这一点，我又愿意我又不愿意，我愿意的是对吗？或不愿意，或我又愿意，我是愿意结婚的，后来受不了了，我就不愿意不结婚了，也不能把不能够，但是总是想办法就离婚了，离婚以后很后悔我离婚了。我们就是活在许多纠缠不清的纠结里，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。但是属灵的事是非常清晰的，非常真实的，是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的真实。而就在那个时刻，他的灵被提到天上，听见我背后的音，好像号角的声音，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从他的后面，这一个很大的声音他听到了，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，送到厄佛所、斯米纳、培尔加摩、提亚提纳、萨尔德、菲拉铁菲亚和劳迪克亚七个教会。就是他得到了启示，是主耶稣基督向他讲话。我们如果灵跟魂分开，听主的话会清晰，因为我们的魂听得不清晰，搞不清楚，就会是好像是在这一个过程里，就在进化提升我们的灵。他听得非常清楚，而且他领受了主给他的话，就是给七个教会的讯息。我就转身过来，要看看那同我说话的那一位是谁。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七盏金灯台，在灯台当中有四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，这里就描述着主耶稣基督显现给他的。这一个在七盏金灯台中行走的这一位，他的声音如大水的响声，号角的声音，大水的响声是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大水也是圣神的临在，就是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震撼清晰。他的右手持有七颗星，从他口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，他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。他看到了在天上的主耶稣，他去到了天上的圣殿，而在天上的圣殿他看到了这一些，他说我一看见他就跌在他的脚前，有如死人，他遂把右手按在我身上说，不要害怕，我是原始，我是终末，我是生活的，我曾死过，可是看我如今却活着，直到千代世代，我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，所以你应把你所看见的事，现今及这些以后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。继续，就跟他说：“你看见我右手中的七颗星和七盏金灯台，右手指着是强有力的右手，指着他的能力跟权柄，他的右手拿着七颗星，这里指的就是七个天使，七是今世的圆满，就是他有他的使者 在保护他的教会。这七盏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所以若望中途到天上，看到了天上的异象，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在地上看教会又看不清楚，在天上才看得清楚。当他到天上看清楚了，听清楚了，他讲的话就是所有七个教会的样子跟出路。有耳的请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是经由若望中途领受传讲的。就是若望中途他到天上看得更清楚这一切。他在天上的圣殿，他已经进到了圣所，因为圣所里面有金灯台。我们看希伯来人书第九章，梅瑟领受了天主的启示，就按照天上的圣殿，天上的实体，有了天主给他的蓝图，在地上建造了会幕，就是他的住所。而在这一个会幕里，我们可以看第九章第一节，第一个盟约固然也有行敬礼的规则和属世界的圣殿，因为有支搭好的帐幕。这一个世界的圣殿是天上实体的预象，这帐幕前面的帐幕称为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供物。所以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，就是灯台。若望中途看到了金灯台，指的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世界的光，要在人前照耀。那么灯台里面有油，是有圣神的富油，是在圣神的富油持续的富油中持续的发光，圣神的光不断的照料着他的教会，以及照料着那一些愿意背十字架进入的人。你若在外院看不到，经过了祭坛，进到了圣所，会看到真光，天主的光，圣神的富有里释放的光。而这光会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，看见许许多多是原来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，也是世间不能知道的事。你若不被提到那一个地方，那么梅瑟怎么会造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做会幕呢？不是他聪明，是启示，是启示，不是人的想法，是天主的启示。而且他非常非常忠信的，在这圣所里没有其他天主不要的东西，都是天主定规有的金灯台，就是金灯台是有七个在一起，是圣神的奇恩，圆满圣神的光在教会中照亮。也就是我们只有充满圣神，领受圣神的恩惠，结出圣神的果实，释放圣神九个神恩，彰显圣神的运行，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城那个街道的中央，就是圣神的血流，是圣神在运行，圣神在光照，圣神在启示。另外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桌子供桌，另外一个是供笔。桌子跟椅子的区别就是椅子常常搬动，桌子不常常搬动。桌子定位了以后，椅子就环绕着桌子而搬动着定位。那么这个桌子摆在哪里，是主人摆在那里，是主天主摆在他的圣所里， 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桌子是不动的，不动的，也就是当我们进到了主的圣殿，要进入在第七个印要打开之前，天上都在静默，而这一个完全的静默就是安息，完完全全的安息。而在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安息，也就是指着什么是最安息的，我们的魂是最不安息的，就是魂死了以后就最安息，他在也不能够进到那个地方搅扰。那么这一个桌子上面就摆着供饼，供饼指的是天主的话，基督的身体，饼。那么这个饼摆在这个桌子上，就是我们要昼夜默思上主的诫命，才是有福的，像植在溪畔的树。就能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。我们要进入他的圣所里，在金灯台面前，求圣神照亮我们的心，认罪悔改洁净，他的光继续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眼目，又使我们的眼目看着世界，就有一些不洁进到了里面。撒旦诱惑。恶蛙去看不该看的这三恶树的果子，看了以后里面就受影响，所以神的光要洁净我们的眼睛，神的光要洁净我们的耳朵，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手，洁净我们的脚，也洁净我们的心，还有思想跟情感。我们要常常在他的光前站立在那里，安静的来承受它显明我们生命中有什么。这光要洁净我们，教会应当是圣洁的，圣神在运行，在掌权。那么我们因着魂的致死，肉性的致死，就能够在那里安静，安静的。去想，默想天主的话。我在想，一个桌子上面放了供饼，觉得很像是这个桌子平了，好像没有头，对不对？那头被砍掉了，换了一个头，换了神的话，他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，我要在那里领受。所以，若望中途怎么看到这里？是因为他的名被提到天上，而且他不只是进到了圣所。他说：“我听到大的声音在我后面，我一回头，看到了七盏金灯台，人子在那里，人子在教会中，他已经提到更高的地方，已经快要到至圣所了，还是回头。”我们去到的越亲近天主，我们越能够看见这我们走过的路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也讲，主就早就跟我说了，我要你因信我而不受伤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根本忘了这件事，直到有一天主使我想起，我明白了。可是它发生在好早以前。是发生在我愿意背着十字架绝不回头的，愿意他在做的，是他使得我们被准备好。当他准备好的时候，就提我们进到更进那一步。也只有到那个地方，你才会看到教会是什么，教会是什么。其实教会就是。耶稣基督做主掌权的地方，二佛所书所说的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他是至上的元首。教会就是在他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的地方，就是 他国度的预象，就是那一个最大的丰盛的地方。那么他邀请我们进到那个里面，那个丰盛的里面，他要洁净我们，要我们学习着不要用自己的头，让他做头。教会的各种问题就是头很多，意见很多，头很多。还有就是这些头没有光，那么就是一个讲的话都不对，讲话都是矛盾。然后这一些状况，他也说迫害有光的人，不要他。可是教会中都有得胜者，就说该怎样得胜。我们这样子看到，是若望中途付了生命的代价，去到天上看到的。我们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恩惠，是耶稣付了代价去的，是他付了代价，把那一个愿意悔改的那个罪犯就带到乐园里去，让你愿意听圣神借着他所召教的受缚者所说的话。我们要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匠人锲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他是神磐石，全部都是在他上面建立的。而在上面建立的有牧草和街的工程，就会审判金银宝石，就会存留到永远，那是出于天主的。牧草和街就会焚毁。你们固然得救，但是会有亏损。我们不愿意付代价，一生活的都是牧草和街的工程，到时候什么都不存留，就过去了。而这过去了，也就不能再回来了，有定性。是我们到底在跟天主同在的关系里，是在外院呢，很远，还是在圣所比较近？那是通过了祭坛，祭坛是十字架。基督徒很多，真正背十字架的人不多，外院的人很多，不是天主不要他们进去，还有一个地方在外院的外面，哀嚎切齿的地方，在马窦福音第25章，有仆人拿了5个他人通，2个他人通，1个他人通，那拿了1个他人通的就把他埋了。所以主给我们的恩惠，我们把他埋了，不论是什么原因，别人帮助你去埋的，你自己害怕埋的，主说懒惰可恶的仆人，他不但埋了，他还说主是一个不太好的，他整个对主的认知是扭曲的。他人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币值，那时的币值一个他人通就是 2.2 年的薪水，一般的薪水，德纳是一天的工资。他一下子给了这么多的恩宠，你把他埋了。而这个仆人从他那里领受他的恩宠，没有好好的侍奉他，收回他的他人通，把他丢到外面有哀嚎切齿的地方，不是地狱，却是一个哀嚎切齿。为什么哀嚎切齿？就是他们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光，天主的光一显现给他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他想他是一个可怕的，而不愿意圣神的光来接近我们。心里洁净的人才能见到天主。有人被提到天上，看到那个地方，就说主耶稣还是会去到那里，但是他们只能很远很远的看着新耶路撒冷城，非常非常远，看到那里是光，然后他们不能够见到太大的光，因为他们的生命的尺度会不能存留。所以耶稣基督去到那里是隐藏他的光荣，不完全在他的光荣中去到那里来安慰他们。他们为什么哀嚎切齿？就是痛苦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为什么这样活？我为什么要埋这个坛？我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听圣神的呼召？我为什么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？我为什么不舍弃我的旧人？ 就会很后悔，很后悔。我为什么不把我自己当做活祭？这些后悔就一直在那边后悔、后悔、后悔，哭泣。一群人都在哭泣。有个姐妹被提到天上，进到那个地方，她就说：“哇，太可怕了！而且都是我村子里的基督徒，哎，他们死了，怎么都在这里？这么可怕！如果天堂是这么可怕，我不要来，我要去地狱。”一个才碰到主，有恩惠提到他那里，啊，太可怕了。真的是哀嚎切齿，在黑暗中，不是地狱里的黑暗，而是这样。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要把他丢到外面哀嚎切齿的地方，就是参加婚宴。马窦福音22章，那去参加婚宴的，可是在婚宴中有一个人不穿该穿的衣服，就是不义。天主给我们正义，就是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衣服。这个衣服你不穿上，如果你把它玷污，你的名字会被抹去，不在生命册上，就不能够进到天上，也就是丢到地狱火湖里。这是穆斯林所说的。如果你接受了受的印记，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去。这是天主的话。如果你不宽恕别人，你也不被宽恕，那是你的去处。天主的话是真实的。你不宽恕别人，那么你的罪也不被宽恕。你的罪不被宽恕，那么罪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勒令。所以我们若不信主耶稣，我们就已经受了审判，最后的公审判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都在勒令。勒令是可怕的地方。那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的21章，在新天新地里，天主说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儿子，第7节。但是那些怯懦的、私信的、可耻的、杀人的、奸淫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一切撒谎的人，他们的地方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的坑中，这就是第二次死亡。你都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状态里，这是你的地方。这是最糟糕的地方，那么哀嚎切齿的地方也不太好，你会在那里一直痛苦，也就是在那里一辈子，永远永世。这里都讲了永世。那么在外院里也不是最好的，就是你没有付代价，背着十字架让天主来准备我们。那么你背着十字架只是表面的吗？跟割损一样，夸耀我受了割损。割损不是为了夸耀，是除灭我们的肉性。十字架是死于救人，不是为了高举我的创伤痛苦，赢得别人的同情，而是天主极大的手在改变。那一个主把你带到什么生命的尺度，就会在那里把你带到更好更美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，你不是真的重生得救，你不知道谁是重生的人，谁没有重生，不知道。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就可以知道谁是重生得救的人，因为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基督是主。除非圣神感动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能喊阿爸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子。我们查经班有一个姐妹带着一个她的朋友来查经，很可爱的姐妹，她很喜欢这个氛围，就跟我们在一起。她相信，所以她有困难就是说，请你们为我祈祷，请你们的天主来帮助我这个需要他帮助的人。那么天主不是他的父，对不对？你们的父，你们的天主。撒乌尔是不是说你的天主？那不是他的天主，他的口音会知道，一般我们不会知道这些细节。所以主的话是非常精准的光亮，也就是圣神解释主的话就会发亮光照。当你会安息默想天主的话时，圣神会在那里光照，是在他的圣所圣神的光中默想，你的魂安静了，你学习着静默等候神，等候 他给的启示，等候他给的光，等候他赐下的讯息，等候他要用你。那么他要用你，他要启示他自己给你才可以。他用梅瑟，使梅瑟得到了启示，所以他渴望在寻找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他的。有一天，那姐妹就说：“请你们为我祈祷，求我们天上的父来帮助他这一个可怜需要帮助的女儿。”没有人跟他讲，你知道重生了没？如果你在圣神的灵系，你不知道谁没有在圣神的灵系，对，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是真背十字架的人，你会知道谁不是真背十字架的人，你会知道。如果你的旧人真的死了，灵跟魂分开了，你会知道谁没有分开。其实 灵跟魂的分开是持续的，就是一点一点一点，因为就是，但是每一个主的话就会分，每一个主的话分，那个主的话分开了以后，这个话你非常清晰的知道是真理，不会被动摇。那么当你要知道圣所里面到底怎样，你要进到至圣所。你如果要知道外院怎样，祭坛怎样，洗涤盆是怎样，洗涤盆铜盆是悔改，是除罪，祭坛是十字架，你要进到里面就会知道。其实教会里面的工作，司祭的工作是在圣所里面，我们都是碰到了大司祭这神盘时，我们成为活死，建成一座属神的圣殿，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，奉献因耶稣基督的名的感恩的祭献。所以我们是他的司祭，是要在圣所里奉职的，所以就是在圣神内侍奉的，在话语里侍奉的。而这个话语不是煮熟的，是火烤的。他有他的话，他有他的供应，他给话，他给供应。其实整个教会是光的，是彼此相爱的，是有话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无论大小都会认识我，听我的话，应当是这样。那是他的家，教会应当是这样的，也就是圣神是主流，在圣神的水流里，基督的话在洁净我们，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丰富。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天主的话，圣神启示的光，跟圣神在我们里面作证，在帮助我们的，让我们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歌手，一个外在的吵吵闹闹，一个外在的增大增小，而是在他的光中带领我们。有些事情他在准备我，我很想读他的话，他就召叫我清晨四点钟起来读经，这绝对不是我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说有爱身体健康，我也不会四点钟起来，那时我的习惯是睡得很晚，晚睡晚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样说了，他的神就这样做了，就这样影响，就这样带领，这就是在准备我像一个供桌在那里承受。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，要我在他面前受教，他在教我，他在给我他的话，我就把他的话昼夜默思，他的话成为我的生命，他的话是圣神做利剑，很困难的状况都靠着他圣神的恩惠而解决。第一个解决就是我心中的思想有爱健康， 他说你会骨骼都会健康，会康宁。那写在箴言第三章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做过的这个见证，就是他在准备我，准备我们，能够承受他家中的丰盛，圣所里的丰盛。圣神加圣言是圣所里的主体。这的话，我们需要昼夜默思，思念天上的事，就是思念他的话，思念天上的事，思念他的话，靠着圣神，圣神做利剑，来帮助我们把他的话精准的领受，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30章15节。我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过，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。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在于我们皈依，就是不走自己的路，回心转意走他的路。我们走的路是上王的路，我愿意认罪悔改，走他的义路。我穿上了白衣，就不愿意玷污他。那么我就要因信而活，信心是建立在他的话上。人若没有信，就不讨他的欢心。人若没有信，不能得救。这一个救恩是在于我们悔改归依他。当我们归依他，我们会安静，我们会有灵魂的安息，灵里的安息，魂里的安息，我们就能够在那边安静的等候他的救恩，等候他的手，等候他的作为。我工作的问题他解决了，我婚姻的问题他解决了，我的一些问题是他解决了，他的救恩解决了。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我仰赖他来解决，也就是我们活在一生一世里，是有考验，是有磨难，但是要以喜悦的心拥抱他的安排，愿意为他的身体受苦，就要以他作为王。你们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中，就是宁静跟信赖。见到他的圣所里是宁静信赖，看到他是趴下去了，是这种宁静，完全肉性就不能动他的荣耀。但是当主触摸了若望中土，他趴在那里，他就有了力量，就给了他新的力量。旧的力量是不能在主面前站立的，他会给新的力量，能够在他面前站立，能够听到他的话这么大声清晰。我们的生命很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清楚，听不清楚，因为我听不清楚，所以我做的就不清楚。我照我想的去做，那么这我想的是我听到的，可是我听到的不完全，做的不完全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听得不清楚？就是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？他这样讲，为什么？无非是你们不肯听。当我读到这句话，我就想说，我听不明白是我不想听，我回答认错，我想听，这是他跟我讲的话。带着使命，带着考验，我想这次是我最不想碰的，这次是我最不愿意做的。但是你真要我做呢，我就要去做。那我真去做，果然如我想的，不是简单的。我想说，那就是不是要死在这里？如果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，我就知道我是个该死的，我是个罪人。又不是他怜悯，是死的。 所以我那天活着，我活过来了，是他的爱。那么他让我活过来，我觉得我要为他而活。我多活一天，就是美好多一天，我早该死。所以我已经又多活了这么多天，这么多年。那么今天他要我到此为止，愿意的。什么时候你不愿意停手，你就不是让他做主。什么时候你不愿意去动，也不是他做主。我们的问题是不能停，但是也不能动。你不能停就是不能动。所以我已经多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恩待了我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是心里愿意。我要跟你讲，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，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把握。就求你帮助我，真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该舍命的时候，你保守我，要求他帮助我，求他帮助我，求他帮助我。但是这个愿意要在先，他的帮助一定会来。我相信他会帮助我，我不是在恐惧中侍奉他，而是在安静和信赖中。当你到了圣所里，那里是宁静的，那里是安静的，那里是主的话非常清晰明确的，那是主的荣耀显现的，描述像太阳一样的光。我们的主喜欢亲近我们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。你是慈爱的主，你是良善宽仁的主，你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你的怜悯世世长存。是你怜悯了我这一个曾经迷失走向丧亡道路的人，你却在爱内拯救了我，向我显示你的爱，给我悔改的机会。尽管我的能力很小，我属灵的知识跟智慧很不足，我不知为什么，但是我现在知道是你的圣神在带领我。我愿意活着为你而活，我死为你而死。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够这样愿意，我现今知道那是你的爱跟怜悯。我没有什么任何一点可以夸耀的，我曾是一个该死的，你给我在你的爱中活起来，你还召叫拣选我，把我当作活祭献给你。我也知道这是你对每一个你宝血赎回来的，你在呼召他们，让他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。你在呼召他们不要离开你，要紧紧跟随的脚步，做你的门徒，好好的学习。而要跟随你，就必须弃绝自己。是你是主，不是我是主。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如果一样，那是你的恩典改变了我，跟你有一致的想法，我会喜悦的按照这想法，你的想法去做。如果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是我要改变，不是我要改变。我要迫切的祈祷改变，求你改变我，求你更新我，求你净化我，让我以你的思想为我的思想，以你的心为我的心。你是头，我是你的身体，我是属于你的。你喜欢按照阿爸父的旨意，你的身体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子的圆满，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，你的身体就是你做主为王，你是元首，你的身体跟你结合在一起的圣洁的身体，头是圣的，我们也需要是圣的。愿你圣神的光不断地照亮我们的心，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纵使自己觉得是有益的，没有错的，我没有把握，求你光照我， 显明真实的我是如何如何的不堪，如何如何的假冒为善，如何如何的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，如何如是高举自己自以为意。主耶稣，求你让我远离法利赛人的教门，法利赛人的灵，黑洛德党人的灵，撒都该人的灵。主耶稣，让我更像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你赐给我你的话，我要把你的话摆在我的心中，昼夜默思。我要如何能够活一个守身如玉的生命呢？就唯有靠你圣洁的话语扶持我的软弱，帮助我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你是我的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活在你的救恩中，蒙你保守。我愿意不断的经验到你的救恩，就是因着我的皈依悔改和安静。我愿意不再靠我自己的力量，求你加添我这一个软弱无用的仆人，有你赐的力量就在于宁静和信赖中，让我能够常常安息在你的圣所里，张扬你的容面，让我能够进入你的圣所里，与你同在，在你为我准备的你的圣所就是你的家，你的教会应当就是这样的，在宁静和信赖中承受你的话，在你金灯台的光中的光亮启示，是因着你的话，因着你的圣神，是你教会里各式各样侍奉应当有的样式。这就是你最爱的贝拉铁贝尔的教会所有的，他们人人都能听见你的话，都遵循你的话，人人都认识只有一个名被高举，就是只有一个头，是你的名。而且他们坚忍到底，你要保守他们，而且他们真的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听你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不彼此相爱的。如果我们真的遵循的诫命，我们也不可能是彼此竞争、嫉妒、相咬相吞。如果我们真的听你的话，我们才是真爱你的人。我们若不能爱你，我们就不能在爱中侍奉。我们若不跟你建立爱的关系，从你那里领受你的爱，我们会受不了这一些痛楚、伤害，我们不能够活下去。是你要救我，你的爱要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要亲自安慰我们，让我们所受的磨难越多，苦难越多，就是得安慰机会更多的时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常安慰我，谢谢你常安慰我们这一群愿意受苦无声，如同你，如同这顺服的绵羊，在剪毛人的剪刀下受苦无声，如同被拖去宰杀的羔羊，却能够听命至死。主耶稣，背十字架的属于你的人已经做了选择，就是愿意为你而死，也相信会因着你的手而复活，是出死入生，生命改变，复活的得人彰显的道路过程。就是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求您洁净我，分开我的灵与魂，除掉我各式各样老人的罪债、纠缠人的罪过，以及肉性的败坏、骄奢、爱自己的心、不愿意死的心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拯救我们， 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魂在祭坛下，我们的灵从祭坛上被你提到你的圣所，进到你的圣所中。主耶稣，求你带我们进去，求你帮助我们进去，求你带我们进去。我们知道那是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愿意；那是要经过洗涤盆，我们要悔改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那隐藏未见的不知晓的罪恶。你是洞察人心的主，求你显明我们心中的这一份欺骗的灵，欺骗了我们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。耶稣，我想要知道，在你的眼中，我是个不堪的人。我更要知道，连这么不堪的人，你都没有弃舍，是你多么多么大的恩典。你是我的盼望，你是我的力量。我要活在你的救恩中，就在于皈依悔改，等候你的救恩，安静。你的力量要在我软弱的生命中释放，是因着我的信赖，在信心中安静在你面前。就像你圣所的那供桌不再动了，不再挣扎了，就像死了不能动了，就要承受的话，就要承受你的供应，你的话，让我吃你的话，成为我的生命。你的话，你的旨意，成为我们在你的家中所奉行的。你的神是在我们中间运行的。就是谢谢你，让教会是发光的，是金灯台的，是有圣神的富有的。是有共鸣的，是有你的话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